罗马书系列讲到153。圣洁的亲嘴。罗马书16章6至16节。为保罗牧师2017年11月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1月8日。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16章。我们今天要看第6到第16节。我们来到这封奇妙书信的结尾。仍然还有几周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系列。请听神的话，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数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父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逊吉土、弗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非罗罗谷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这是神话语的宣读。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为何弥借着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罗马书第16章，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何改变我们，又为我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求你继续在我们心中、思想中、言语中和行为中培养出基督的样式，使我们像保罗那样拥有服侍的心，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正如我们以蒙基督的爱那样去爱人。奉他的圣名祷告，阿们。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我们看见使徒保罗那种面向人的牧养情怀。他提到许多人，有些人他甚至可能未曾亲身见过，然而他对他们却怀有牧者的心，不仅知道他们的名字，还知道他们各自的特质与品格。而且不仅如此，他还懂得如何称呼，如何鼓励他们，他知道他们需要听什么样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几乎对这些人一无所知。除了像百基拉和亚居拉这样我们略有了解的名字外，其他这些人无论你如何查考，都几乎在圣经中再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即便翻阅历史文献，也所知甚少。然而，保罗却一一提名，而圣灵也认为合宜，让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圣经中，流传于世。这些名字如今被我们诵读出来，见证了他们的存在与信仰。多年前，我曾参与一个叫会外事工组织。所谓教会外事工，就是那些不属于教会本身，却与教会并行进行事工的机构。总体上，我对这样的机构存在一些圣经上的顾虑，但我当时加入时动机单纯，也确实是出于信仰的热心。而那时的组织中有不少高层成员，他们会特意去传福音给名人。我们那时总为某位演员、歌手或运动员信主而感到惊讶和兴奋。组织常会锁定目标，一旦成功带领他们信主，就会让这些名人信徒迅速进入门徒训练的快车道，好让他们立刻能用自己的名气来荣耀神。然而结果往往令人遗憾，许多人信主不久就信心软弱，甚至完全离弃了信仰。这让我想到保罗在牧函中所发出的警告，不可让初信之人过早成为长老。可当时我们却把这些初信者推上讲台，让他们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代言人， 而他们其实尚未预备好。我必须说，这种刻意选择目标人物，利用其名望吸引群众的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当时有人为这种做法提出一句口号来合理化，没有人比别人更重要，但有些人更有策略性。我必须温和地反驳这句话。直到今天，我若被邀请去听某位著名教练、演员或球员在基督徒聚会中讲道，我通常不会去，也不会鼓励别人去。当然，作为牧师，我偶尔也会被邀请去听某位体育教练演讲，但作为一名教练，我若被邀请去听一位神学家讲体育，我大概也不会去。我想学教练学，就该去听最好的教练，我想学神学，就该去听最好的神学家。这并不是狭隘，而是分工合理。事后看来，神确实曾拣选一些人，使他们在救赎历史中发挥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譬如路德的归信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信仰轨迹，或是奥古斯丁，他的转变对教会影响深远，又如君士坦丁，若他的归信是真实的，他作为皇帝终止了第四世纪基督徒的迫害。而保罗自己更是如此，他原是热心的犹太人，精通律法，神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拣选他，这岂非极具策略意义？但请注意，这一切的策略并非人的计划，而是神的护理所成。不是某个人看出谁最合适，而是神主动拣选。若照人的眼光，有人可能认为行邪术的西门是战略性人物，毕竟他在当时也有影响力，但事实证明那绝非明智的选择。若靠人的聪明，这样的判断多半要出错。因此，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的，其实正印证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所说的，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罗马书最后这一章，正是由这样一些名字组成的，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不会被载入史册，更不会被写进圣经。500年后，若仍有人在这间教会聚会，他们恐怕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名字。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重要？是否意味着我们没有战略意义？当然不是。我相信这正是保罗想要传达的信息。当我们看着这些名字时，会问他们是谁？答案是，他们就像你我。某种意义上，他们什么也不是，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却被神大大使用。我们不需要拥有世上的名声，也不需要上头条才能被神使用。神拣选那看似无有的人，唯要显明他的荣耀。我还要补充一点，有时人误解保罗的意思，以为神没有拣选那些有智慧的，就不该追求智慧。其实不是这样。神或许没有拣选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人，但他既已拣选了我们，我们就应当追求属灵的智慧，好使我们更像他。既然这段经文中提到的大多数人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再提到他们，那么我想我们有必要花一点时间来留意保罗用来描述这些人品格的形容词和动词，这些美好的特质，这些值得我们效法的美德。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些描述正是信徒生活的榜样，我们应当从他们身上学习，效法他们信心的样式。在这段经文中有一个词，一种特质格外突出，那就是劳苦或工作。 玛利亚为他们多受劳苦。而巴奴被称为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土菲拿士和土夫撒士在主里劳苦，比西士在主里多受劳苦。这整个段落中都围绕着劳苦工作的主题。然而，我必须指出，在我们平常传讲福音时，工作并不是我们最常提到的主题。我以前讲过这件事，但让我再提一次。那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刚信主不久，修了一门心理学课。那位教授极端反基督徒，经常在课堂上公开讥讽基督徒。有一次，他问了一个我觉得既尖锐又诚实的问题。他说，好吧，这里有多少人是基督徒？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举了手。他接着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成为基督徒时，真的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一般的福音信息中，很少告诉人你信主以后要面对什么。我们通常会说，你会有更丰盛的生命，生活会更好，心中会有平安。当然，这些都是真的。永生的应许是福音极其重要的部分，信靠耶稣就永远不死，必得永生。这确实是福音的核心。但当你回到福音书中，看看耶稣如何面对跟随他的人群，你会发现他的信息并不总是像今天这样柔和。他从不粉饰跟随他的代价。当然，别误会，我们不是因行为得救。救恩完全出于恩典，借着信心，在基督里成就以弗所书2:8-9。我们绝不能在劳苦的呼召中忘记这一点。保罗并没有自相矛盾，耶稣当然也深知救恩唯独借着他的宝血。圣经常用婚姻比喻基督与他教会之间的关系，新郎为新妇舍己。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但我们若以为婚姻不需要劳苦，就是愚昧的。婚姻意味着付出与牺牲，同样，信仰的生活也需要工作与委身。耶稣从不避讳那些可能令人却步的话语。他并不试图让人觉得跟随他是件轻松的事。相反，他常在群众追随时转过身来提醒他们，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例如，在路加福音14章，当一大群人跟随他时，他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话何等严厉，毫无容易信主的成分。门徒这个词的原意是跟随者，就是实际走在某人后面。耶稣转过身来告诉他们，如果你真要走在我后面，那你必须明白这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接着举例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路加福音14:28，耶稣并不是在宣扬靠行为称义，他只是诚实的说明，跟随他意味着要付上代价。还有一次，有个文士对他说，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话听起来真是充满热忱，像彼得那种我必为你舍命的宣告。但耶稣怎么回答呢？马太福音8:20，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换句话说，你准备好没有？你准备好一无所有了吗？又有一位门徒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马太福音8:21-22。这些话听来十分刺耳。但他并不是说人靠顺服或劳苦就能得救，而是在宣告门徒的代价。这就是跟随他的真实样貌。 正如那位心理学教授问的，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耶稣同样坦然地告诉我们，是的，你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因着信靠我，但我也要告诉你，这是一条劳苦的路。圣经中处处呼召我们要劳苦，要侍奉。我想起最近我们教会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一群弟兄姊妹知道某位会友家里遭遇困难，就主动去他家帮忙，清洁浴室，打扫房间，收拾家务，花了好几个小时。我听见这事时，心中非常感动。作为牧师，也像一位属灵父亲，我深深被这种爱心所激励。其实许多这样的服事，我根本不知道，但主都知道。这正是我们对基督的爱在行动中的体现。在主眼中，为他的肢体劳苦是极为宝贵的。然而，我们必须明白，服事基督，劳苦为人，并不总是顺利的。它可能带来困难与试炼，而我们要以忍耐、恩慈与信心去承受。我曾参与养老院事工25年，那里的活动主任总是欢迎我们进去带茶经、探访老人。我曾想，也许我们可以在好几个养老院同时开办查经班，就组织起一批教师，联系不同的养老院负责人。起初他们都很欢迎，我们也顺利开展了。但大约4-5个月后，这些查经聚会陆续停了。我去了解原因，发现主要的问题是，那些年长的听众，多为女士，似乎并不太喜欢带领查经的人。他们有时脾气不好，态度消极，并没有感激的回应，反而显得有些冷淡。于是那些服侍者就灰心了，他们说，既然他们不感激，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呢？但这真是正确的态度吗？若摩西那样想，他怎能带领那群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也曾愤怒，击打磐石，保罗也曾因被误解而心痛。服侍的路本就不轻省，我们不能期待掌声或感谢。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为那个人服侍，而是为主服侍。正如保罗所说，我们真正所侍奉的是基督自己。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保罗说，他们是与我一同作监的。换言之，他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因信心的缘故，真的被关进监牢。这并非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牢狱之灾。保罗多次被囚，我们不确定他们是在哪一次与他同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劳苦是带着代价的。信仰的工人就是如此，以劳苦、忍耐和牺牲，彰显出那位为我们舍己的主的荣耀。也许这件事发生在腓立比，那时他们一群人都被关在监狱里。你还记得那次吗？主使的大震动，监门全开，狱卒以为他们都逃走了，正要自杀。但保罗说，等等，我们还在这里。门虽开着，他们却仍然留在那里。这对那位狱卒来说是何等有力的见证。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所提的是哪一次监禁。每当我在圣经中读到监禁这样的事，我都会想，这段经文与我们今天有何关联？因为在座的各位，大概不会有人因信仰被关进监狱。也许50年后情况会变吧，也许那时会。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更多面对的是信仰带来的不便或阻碍，而非牢狱。其实，有时这被打扰的感觉才是我们最大的拦阻。我们不会明说，但心里却常想，我不想被打扰，我太忙了，还有别的事要做。我们可能变得脆弱，自我为中心。保罗在属灵的意义上说过，我们曾是罪的奴仆，如今却成了义的奴仆，罗马书6:18。我想可以这样说，你们可以自己思想，如果我们不愿在属灵意义上在生活中顺服地成为义的奴仆，那就不用担心会成为囚犯了。 若我们不愿意在服侍与顺服中承担属灵的劳苦，我们自然也不会像保罗那样为基督带锁链。这样的人生或许仍命为基督徒，但信仰是灰色的、无力的，不会改变什么，也不会真的触及我们内心。至少我们不用被打扰。有时我们也许还会感到挫折，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得不到回报？这样的想法极容易令人灰心。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要记得我们真正的主人是谁，也要记得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保罗说过，我欠众人的债，罗马书一章十四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欠众人的债呢？这正是保罗的心态。他因蒙受了极大的恩典，就觉得自己欠了每一个人的债。这种想法在今日的西方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谁愿意承认自己欠所有人呢？但保罗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蒙恩如此之深，就意味着他当以自己的一生去偿还，不是靠行为赚恩典，而是因恩典而生出无尽的责任与爱。因此我们要睁开属灵的眼睛，警醒查看神赐的机会，在人生的道路上抓住每一个可以服侍的时刻，即便这要付出代价，也要去行当行的事。保罗提到安多尼古和尤尼亚，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罗马书16章7节。这里其实有些争议。这个名字尤尼亚常被拿来作为女性可以做长老、牧师甚至使徒的论据之一。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婚宴，坐在我身旁的牧师正好提到这个话题。他说，当然我们宗派有女牧师和女长老，因为尤尼亚就是一位女使徒。我当时有些吃惊，也没立刻辩论，只想回去仔细查考一下。我想给你们一个简短的回应，以防哪天你们在宴会上也被问到这个问题。首先，虽然普遍认为安多尼古和尤尼亚是夫妻，但这只是推测。事实上，尤尼亚这个名字并不一定是女性名，一些古抄本中它被写成男性形式。其次，从希腊文的语法来看，这句话并不能确定尤尼亚就是使徒。就像一句悬空分词，意思可能是尤尼亚是一位著名的使徒，也可能是尤尼亚在使徒中享有盛名。两种解释都合理。再者，我们必须注意使徒这个词在圣经中的用法并不单一。别被学术的语言吓到，这其实很重要。就像执事这个字，原意是仆人，但并非所有服侍的人都担任执事这一职分。长老也是如此，不是所有年长的都持有长老的职分。同理，使徒这个词的原意是被差派的人。严格说来，当你叫外卖时，送餐员也是被差派的人，他是披萨的使徒。当然，我们不会那样用。所以，当某些教会广告上写着使徒某某将带来信息时，技术上并非错误，但确实容易让人误会。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使徒这个称谓有两种层次，一类是12使徒，他们拥有独特的职分与权柄，另一类是被差派出去传福音，代表教会服事的被差派者。例如，在哥林多前书15章5节里，保罗写到基督先显给12个使徒看，但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又说，后来显给众使徒看。可见，圣经明确区分了12使徒和其他被差派的人。因此，无论从语言、语法还是上下文来看，尤尼亚这节经文都不足以支持女性担任牧师或长老的主张。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论据。接下来我们看到暗伯利，保罗称他为我亲爱的暗伯利。暗伯利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常见的奴隶名。想象一下，一位社会地位卑微的奴仆被大使徒保罗 如此亲切地称呼为我所爱的。这对他而言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也许保罗知道这个弟兄因身份卑微而常被忽视，也许他感到自己不属群体，也许他在教会中并非核心成员。但保罗看见他，爱他，知道他需要听见这句话，你是我所爱的。还有亚比利，他被称为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他曾经过试炼与熬炼，像金银在炉火中被炼净一样，杂质被烧尽，信心被锻造成纯净坚实。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都在学习神的话语，也应该如此。主的教会是神恩典的管道，神借着道、圣礼、祷告、习惯与群体的相交来成圣我们。但请记得，真正被称为在基督里蒙认可的人，往往都是经过火炼的。他们曾经在服事中受伤、受惧，却仍然忠心不退。他们的信心正是那被熬炼过的金子。但我们生命中的许多成长往往都是痛苦的。那真的会让人感到疼痛。我们总是希望有一条轻松的道路通向成熟。我们想要轻易地说，主啊，我愿意成为有智慧的人，有良善的人，有力量的人，有坚定信心的人，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然而，有时主必须把我们放进熬炼的炉中，将我们身上的渣子烧尽，使我们成为更谦卑的倾听者，更具同理心，更懂怜悯的人，或成就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别样工作。我们并不确知保罗所经历的是什么，也许他回顾那一段人生时会感叹，那真是一段艰难的路程，那是一段极其不易的时期。我必须说，就我个人和牧者而言，那些最能塑造我、预备我服侍主的经历，往往是我不愿任何人重蹈的苦路。然而，神看为何宜，认为我必须经过那些历练。因此，我们应当以信心拥抱这些事。经上提到鲁弗在主里是被拣选的。这当然也可以用在所有信徒身上，因为凡在主里的人都是蒙拣选的。这个被拣选通常指的是神的拣选恩典。大概在这里，保罗也是这个意思。但显然，鲁弗特别需要听到这句话。你们听过我讲道时常常提到要更努力，我讲这些是因为经文里有这样的提醒，我也认为我们都需要听到这样的劝勉。然而，就在上个星期，我探访了一位多年来认识的姊妹，她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但却是我极其敬重的主内姊妹。她如今在安宁疗护中心只剩几天时间。她的丈夫打电话给我，35年前我曾是他们女儿的排球教练，因此我们结识。她这几年经历了4-5轮化疗和放疗，如今身体已极其虚弱。让我告诉你，在她这种时候，她并不需要我再对她讲什么要更努力工作。我当然不会在病床前对她说，你要去传福音，要去服侍，要多做工。那实在荒谬。他需要听见的是，当生命走到尽头，当你清楚意识到自己已无所能为，力量衰竭，思绪混乱，心智不清之时，你会开始真正明白，其实在人得救的问题上，我们从未有任何可献上的功劳。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听见在创世以前主就拣选了你，是你为他宝贵的儿女，是何等的安慰。在你尚未说出一句话，尚未行出一件事之前，神就已在永恒中决定，你属于他，你是被拣选的。有人在生命的特定时刻，就是需要听到这样的真理。显然，鲁弗也需要听到这话。接着，我们来看保罗提到的另一个描述，众圣徒。圣徒一词的意思就是圣洁的人。这个词的根源与圣洁、 成圣、分别为圣等词都相通，含义都是被分别出来的。在某些情境中，人可能因其行为或恩赐受到特别尊荣。罗马天主教非常强调丰盛，认为某人若有卓越功绩，便能被称为圣徒。老实说，我对此并不十分认同。我们固然应当尊重那些值得尊敬的人，赞美他们的好行为，但我们不应因此设立一种属灵阶级。我深信人的全然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整天只谈人的可怜与污秽。若你做了正直的事，我会鼓励你；若你行在光中，我会为你欢喜。圣经里，耶稣如此行，保罗也如此行，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都有这样的例子。然而，圣洁这个词属于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是圣徒。关于圣洁可以有许多层面的理解。首先，是因信称义的圣洁，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被分别出来，在神面前的称为义。其次，还有一个被呼召去活出圣洁的层面。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因此，圣洁不仅是地位上的称义，更是生活中的成圣。我们被呼召要恐惧战惊，做成自己的救恩，在日常的选择与行为中，努力行出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我特别被一本旧版词典中对圣洁的定义所触动。那定义是这样写的，圣洁是指某物或某人具有一种可以亲近神明的特质。在旧约中，我们确实看到有圣洁之物，器皿、祭坛、会幕的器具都被撒上血而分别为圣。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圣洁，是因为他们可以接近神。那么，你是否拥有这样的特质？你能亲近神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是烈火，希伯来书12章29节。你能亲近这位吞灭的火而不被烧尽吗？你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6节。我们可以来到这位吞灭的火面前而不被烧尽，因为我们穿上了基督。我们被他的恩典所遮盖。唯有圣洁的子民才能亲近圣洁的神。而这种圣洁并不是出于我们劳苦的行为。请不要以为要等到自己靠辛勤的肉体达到某种标准才能靠近神。那是不可能的。正如圣诗所唱，没有别的工作能救我，没有别的血能洗净我，除非那属天的能力托住我，否则我必不能安然通过。唯有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能亲近神的圣洁之民。你是否被这宝血所遮盖？你是否凭信心呼求他的名，使你可以亲近这位吞灭的火，却被他接纳为儿女，而非被焚毁？保罗以一段劝勉作结，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将这篇讲道命名为圣洁的亲嘴，虽未花太多篇幅谈它，但这句经文极具象征意义。首先，这并非浪漫的亲吻。婚礼上我常提醒新人，你们最后那个亲吻可以持续2到4秒。太短会让人觉得你们彼此冷淡，太长我们大家都会尴尬。所以，圣洁的亲嘴不是浪漫的行为，也不是圣礼。虽然在教会历史中，它曾在圣餐礼前被采用，但它本身并非圣礼，正如洗脚也不是圣礼。它通常是同性之间的问安，而非男女之间的表达。所谓圣洁的亲嘴，真正表达的是一种亲密的团契，是信徒在基督里所共享的合一与温情。这是一种圣洁的交通，是弟兄姊妹间深厚的爱与连结。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应当追求这样的相交与亲近。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听到这呼召，要殷勤工作，持守忍耐，甘心为义做奴仆，甚至为福音受苦时，求你保守我们不误以为这些行为能在你面前赚得称许。我们承认没有任何劳苦或受难能使我们在你面前得称为义，唯有基督能使我们蒙悦纳。但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将这因基督而有的自由当作犯罪的借口，反而因明白你向我们所施的爱与恩典，那借着基督宝血临到我们的救恩，使我们更深的爱你爱人，并甘心做仆人，荣耀你圣洁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